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啊，感谢神。啊，我们已经啊，前面已经讲完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还记得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第一个，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基督是我们的成圣之主。第三个呢？是我们的医治之主。感谢神哈，带领我们学习了这个侍从福音。我们的侍从福音呢，是宣道会和宣信博士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信仰的一个根基哈。当我们在这个进入这个宣道会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侍从福音。侍从福音不是四个福音哈，它是一个福音的四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全备，从主的救赎到主的再来哈。好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认识什么呢？今天我们将来要来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再来之王啊，再来之王。好，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呢来思考一下啊，就是你怎么样看待哈这个世界的末日。我们说这个时代呢，很多时候我们会相信很多关于世界末日的各种的言论，对吧？各种的论调和猜测，甚至有好些人呢在电视里面，在媒体里面，在透过各种的媒体我们说今天的这个新闻是很发达的哈，他们经常有讲一些一些假的预言，说哎呀，这个有预言会发生什么，那个有预言会发生什么。所以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他们会预言一些东西。甚至有时候呢，你知道吗，往往我们在预言错误的时候呢，例如有的人说在当时是怎么1990年啊，然后第几月几日哈，这世界末日就会来了。可是呢，到那个时候他们又没来怎么办呢？他说哎呀，大概是计算上的错误哈，我们再把它改一下。所以他又可以继续撒谎说哎，2020年几几年又要来哈，结果又没有来。所以经常性看到就是这是一个笑话。然后很多人说哎呀，你们这个基督教很多的人呢都利用圣经来干嘛，就笑话我们。所以到今天很多的笑柄，世上能笑话我们呢，就是有人去常常讲这些好像能够猜到，能够预言到一些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说今天基督再来的这个观点，我们要回到哪里呢？我们要回到圣经，对不对？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否则呢，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根据，然后到最后呢就想要然后猜测的错误，就导致羞辱神的名。我们其实都盼望怎么样，这个世界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国家，我们都盼望建立一个什么这个有民主的哈，有平等的啊，没有仇恨的，没有战争的这样一个制度。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可能的。很多人透过政治革命，对不对啊，他们来想建立一个这个世上的觉得是最先进的制度的国家。有的人可以透过人性的改良，透过教育，对不对，透过各种的方式想在地上实现一个千禧年。我问大家，你去思考一下，这地上有没有一个国家是1000年统治都是公平公正公义的？有没有？从有人类历史以来有没有这样的国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制度？没有，到今天都没有，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有人就说哎呀，你这个国家只是属灵的，主耶稣来到世上可能也实现不了，因为这个人总是要很自我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有人就相信基督再来只有介入这个世界，把所有的罪恶消灭掉，然后才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这样的由神统治的这样一个千禧年。因此呢，我们说基督再来这个讨论在教会里面产生了三种的观点。第一种是前千禧年，第二种是什么？后千禧年。第三种呢，无千禧年。反正三种你看大家就真的你死我活，有时候为着这样一个千禧年的言论就吵起来，甚至打架，甚至分裂。其实没有必要这样你死我活，好吧我们来唱一下这个宣信博士写的一首诗歌，就是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得有思想一下，到底啊这个啊这个宣信他是怎样看待啊这个千禧年的。那我们可以来唱一下这首诗歌哈。宣信写了很多的诗歌，我们每一次呢都唱一首啊。这一次我们唱他写的这个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啊。好，在唱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好吗？就是说是如果主耶稣今天来啊，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好吧，我们带着这个思想哈，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哦，基督我主我王，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歌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帮助我工作祷告，帮助我工作祷告，每天为主而活，我所行是正言，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第三段，我心中至高宝座，唯独属于我王，让我全然归你，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放眼全世界各地，放眼全世界各地，凡人设主之地，愿神正道光传，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最后我们快，愿你快现，愿我们的王快显，为光明千禧年，我们努力，我们努力同行，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好，感谢主哈，宣信这首的诗歌啊，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今天主耶稣再来，我做什么，你做什么啊，大家好好思想一下。好，我们唱完这首诗歌呢，虽然简单啊，就几节啊，一直在重复啊，重复就是愿你的国降临。这首诗歌呢，我们看到宣信博士是一个非常注重这个灵命晋升和宣教的一个人。他不但要自己的生命啊要成熟，要更深的去认识基督。同样呢，他对全世界的传福音的宣教事工很火热，很火热哈。他也是一个一直在那里等候主耶稣再来的，在这个地上作王建立千禧年国度的一个信徒啊，每天向神所求的就是说啊，主耶稣教我们一个祷告，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每一次聚会完了就要念一个主祷文，对不对？主祷文是什么？我们说啊，什么还记得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啊！我们说这里很重要的一句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主耶稣要教我们这样一个祷告。我觉得前天在背，但是我们要思想为什么主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愿所有的人都尊 神的名为圣，圣洁，就是让所有人都尊重这位神，敬畏这位神，而且让所有人能知道他，认识他，他的国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来统治我们。但是怎么样啊？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要不要去我们付出行动？好了，宣信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从这种诗歌里面可以看出来，他说他要去努力传福音，对不对啊？首先是这个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做王来统治我们，然后我们就成为一个神的一个管道，对不对？基督在你里面做王了，然后才能让别人通过你来看到神，然后你再把你心中这个基督分享给别人，告诉人家啊，这个基督啊，他再来的这样一个的消息啊。所以我们要背负基督的大使命，把福音传到哪里？传到有人的地方，凡有人踏足之地我们都要去传，这就是使主能够更快的来到，对不对？更快的来到。如果我们拼命的传福音，每个人都拼命的传福音，那主耶稣就更快的会来到，因为人数会怎么样？添满了。当人数一满，那就可以实现基督再来到的地上的这样一个梦想哈。所以让我们学习宣信哈，不断的唱这个诗歌，祷告愿他再来，又拼命的去传福音。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借助这个诗歌开始，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宣信博士是怎样在他的历史的条件下，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怎么样总结出来的基督是再来之王。好吧啊，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历史的传承啊。我们历史的传承就是可以看到，其实美国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美国人是从欧洲来的，对不对？以前是印第安人在这个北美的这个美洲大陆的，后来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因为宗教的压迫，所以有一帮清教徒就坐着五月号的一个什么五月花的一个船，就来到这个北美啊。那时候留下来生存下来的很少，但是就是这一批的欧洲的移民过来，他们想在这个新大陆，这个美洲的新大陆过一种政治和宗教没有压迫的生活，对不对啊？盼望在这里建立一个什么呢？充满希望和自由的乌托邦。乌托邦啊，我们人都是很希望就是在一个地方去找一个地方能够真正的去一个像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样子的生活，对不对啊？我们都是这样的。这些人来的时候他们抱的是什么观念呢？是前千禧年。他们前千禧年呢，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怎么样，自己会降临在地上，然后消灭罪恶，对不对？在地上用神他自己的能力建立一个千禧年，这个就是前千禧年。你看到那个图片上我已经给大家了哈，就是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啊，然后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我们现在就在等候，教会在等候他再来。耶稣基督什么时候驾着云彩带着天使天君降临来消灭罪恶，建立一个绝对公平公正公义的千禧年，这个是主耶稣自己来建立的。他们以前是相信这个，可是他们到了美洲大陆呢怎么样就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来到这里以后发现这个教会开始发展，大家都很纯洁，大家都很单纯，对不对啊？那时候刚刚过来的人都抱着一个信仰主耶稣的那种的心态来的，所以都比较单纯，都有这种梦想和这种的抱负。那么他们来了之后教会就发展发展发展，就很多的敬虔的人就开始在这个北美大陆生活，他们的发现大家的人性好像很美啊，这个人性会变得越来越好，道德上也有圣经的标准，所以他们的教会慢慢扩展教导圣经，所以他们的道德就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有公平公正公义出来。人是有一方面是好的，对不对？是好的啊，他们对人性和教会充满着希望，觉得透过教会，透过我们的教导，透过人的努力呢，就可以改进这个世界，就可以让这个世界的道德呢变得更加的像基督啊，透过人的方式影响大众这种生命啊， 一个代表人物是谁呢？就是爱德华兹。这个爱德华兹呢，啊，他就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那个观点，就是说后千禧年，他宣讲的是后千禧年，哈，他是后千禧年的创始人，他在后千禧年的创始人啊，那他认为的教会能够代表神在地上可以建立，把福音传遍地极，然后透过教会的这种的影响力呢，可以建立什么基督的千禧年。他是想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透过人的努力，透过教会的努力，然后可以建立一个千禧年国啊，也就是他们很乐观，对于这个大家对于这个信仰是很乐观的，对不对？很乐观的，感谢神，这个是好的。他们有主观的成分，所以导致很多的那些的前千禧年就放弃了他们的观点，去跟随这个爱德华兹的后千禧年，就是我们教会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透过基督徒，透过这个努力去传扬，去影响，去教育，去开发各样的啊那些的社会的活动，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啊，可以建立一个绝对公平公正的世界。 OK， 好了，怎么失望的呢？后来是因为什么？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奴隶制，对不对？因为奴隶，大家那个南方的那些奴隶主就不想放弃奴隶的嘛，啊，他们就跟北方就打起来了，大家在这个奴隶解放奴隶的问题就打起来了。哇，大家都好像变了一个人，都不再是以前那种的，好像哎呀，在教会里聚会啊，哎，整整齐齐，非常有礼貌的，他们就跟你打起来，就是为着争这个奴隶啊，就是奴隶的问题，所以使他们所有很多教会的人的那个梦想，那个后千禧年的梦想怎么样，全部都破灭了。因为战争很残酷，对不对？要使人毫不留情的，就像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完全打破了人类的那种的对人性的幻想。所以呢，你看到吗？后来他们不但是这样破灭了，这个他们就又回到前千禧年，他们又开始恢复前千禧年的观点。所以他们透过圣经信徒的查经聚会运动开始发展在北美，他们不再相信这个靠人靠着那个能够实现这个千禧年哈。然后他们透过还有一个尼亚加拉，你们有没有去过尼亚加拉瀑布啊？在那个地方他们有一个会议，专门是开会的，也过几年就会开一次会议哈。他们在那里就开始怎么样，就强调前千禧年。好了，那影响这个美国信徒的有谁呢？一个叫达密啊，就达比哈，达密啊。那么他呢是一个注重内在生活的一个人，他是很强调基督再来才能建立千禧年啊，因为人是不能做到的。然后他影响了这个穆迪就是个布道家，他到处去布道，然后影响很多人都持前千禧年的观点。还有这个戈登和菲尔逊用神学用各种著作来影响到这个很多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方面，推进这个前千禧年。宣信博士也是在这种历史的洪流当中，19世纪这样的一个运动当中成长起来的，他就透过查考圣经，透过他的实践，他就相信这个前千禧年才是基督要来的啊一个信仰。 OK， 好，我们可以看见前千禧年是这样慢慢的成为了宣信博士他的一个第四重福音的重要的一个啊，基督再来的观点哈，观点。好了，我们说如果他这认为的话呢，这是历史给他的合适的机会。但是历史是历史，但是合不合乎圣经呢？哈，那我们就来看看圣经的原则哈。我们不但是透过教会的历史来看到四重福音的根据，我们要看到圣经是怎么样强调这个基督再来的真理哈。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哈，第一个四重福音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是基督是拯救之主，拯救我们的主。第二个是一个喜多朋一样的记号，就是基督是我们的成圣之主，就成圣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追求到的，是神让你成圣。好，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油瓶，就基督是我们的医治之主。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医治，觉得哎呀，我是去靠医生靠药 当然这是要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基督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给我们，也要医治我们，对不对？最后今天我们看啊，基督是再来之王，一个皇冠啊，这个才是一个我们所信仰的全备的福音啊。那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点，我们来思想基督是为什么是我们的再来之王啊。来，大家可以打开圣经啊，来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圣经根据啊。首先要证明这个前千禧年的观点，就是耶稣基督他会驾着云彩带着众天使天君来到地上，在地上消灭所有的罪恶，把那些恶人全部消灭掉，然后他重新建立一个由他的子民 由那些圣徒来统治的一个绝对公正公义的一个千禧年。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来看几段经文。首先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这个以赛亚书65章17节，来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啊！感谢神，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新天新地，是吧？啊，我们说新天新地就是说跟以前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啊，完全的不一样啊。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以赛亚讲到的是一个千禧年的完全的一个不同的世界啊，跟前面的世界和所有的国家，从人由人类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个可以像这种的国家，这就是新天新地啊。然后从前的事就不再被纪念了，大家不再去想它了，因为这个完完全全的就啊，人可以得到满足啊，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上帝主耶稣所创造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他可以给我们一个一个完美的满足。感谢主哈！今天我们对着这个世界很不满足，今天又这个事，明天又那个事，总是叫我们很赌气，对不对？为什么这不公平？为什么那不公平啊？每天都在想到，哎呀，以前唐代好啊，以前是什么宋朝好啊，哎呀，还要讲到那个叫做什么更远的皇帝，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禅让自治好啊，所以他们就想念以前。很多人现在想念以前的那个罗马帝国，很多人想念以前那些的那些伟大的王朝，可是这样一个世界一来，我们不再想念它了，因为它是完美的，因为它是完美的，不需要了哈，不需要了，大家忘了一个二净。好了，第二的经文在弥迦书4章3到5节，讲什么呢？你看，他必在多国啊多民当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也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将会对这个世界施行什么
审判？
审判，也就是把所有的那些强盛的国家，他都说你这个国家很强盛是吧，只有基督能够确定他是好还是不好，不是你觉得他这个国家好，对不对？而是主耶稣他自己来审判，他就怎么样，他会用一种的新的方式，就是所有的人不再打仗了，所有人连吵架都没有了，连吵架的事情都没有了。你看，刀可以打成犁头，对不对？枪可以打成镰刀，就是他们要从事一种怎么样，跟大自然和谐的生活。哦，你看他们不再学习《孙子兵法》了，他们不再学习厚黑学了，他们不再学习革命的斗争的策略了。你看，不再学习战事，这国不攻打那国，人人都要坐在哪里？坐在无花果树下，没有人吓唬他。哎呀，这个葡萄树下，哎呀，有的吃啊，葡萄一熟了就摘来吃，无花果一熟了就，哎呀，无花果很好吃的，我家门口就摘了一棵那个无花果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啊。我们可以去摘啊，今天很不好，有时候我别人家长了那个果子，有人去偷的啊，就是今天有人去偷人家摘的那个水果，你说缺不缺德，对不对？而且他们做不到，原来别人的东西他要去侵犯惊吓别人啊！但是我们知道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们将没有这些的战争了，没有这些啊冲突了。就是所有的国家他们有自己的神，但是那一个国家千禧年我们奉谁的名呢？我们只信仰一个神，对不对？就是永永远远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 现在各国都有自己的神啊，那一天你就不行的了。所有的都会信仰一个神，就是那位真神耶稣基督，感谢神。好，这段经文不但说到什么呢，说得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将在地上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义和谐的盛世千年。哇，一千年，感谢主啊。再看看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4章14节和42节到44节，你来看，我问问大家，世界末日是哪一天？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这个24章，马太福音24章14节，来大声念出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很多人说，哎呀，1919年是世界末日啊，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又说是世界末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是世界末日，2020年5月21号有人说又是世界末日。我那天晚上还被他们吓死了啊！我那天晚上听说有人发信息给我说，哎，我们算过了，整本圣经用数字来算，那天晚上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吓得我们半死哈。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就说，主啊，这些人胡扯八道，我们就来等候，今天晚上不睡觉，我看你来不来啊。结果一晚上过去了，啥都没发生啊，啥都没发生。然后他们又说，哎呀，不是的，算错了，我们再来有个地方忽略了，又来算，那算到几几年呢？我不知道。但是这告诉我们确切日期呢是什么？福音要传遍天下，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所有人都要听到什么？听到福音，然后主耶稣的末期怎么样？他才再来到。感谢神哈，这句话你一定要记在心里面，有人问起来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这句话啊，激励我们，你赶快去传福音吧，别来猜来猜去了，这世界一末日关你什么事呢？这个日子，而且主耶稣说我都不知道这个日子，对不对？弟兄姐妹，是吧？他都不知道啊，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说你知道呢？主耶稣他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每天要做什么事情呢？来看要做什么事。下面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4章42节里面讲什么？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若家主知道几更天啊有贼要来，就会警醒啊，就不会让人怎么挖透他的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哇，这个意思是什么？如果说我家里我知道今天晚上有贼来，有人告诉我可能有一个人要去偷你的东西，哇，弟兄姐妹，你都知道这个信息了，今天晚上大概今天晚上就会来，你今天晚上怎么样去防贼呢？怎么样？你要一天晚上都不睡觉，是不是？哇，一天晚上睁着眼睛看看每个角落啊，摄像头打开看看这个贼什么时候来。所以弟兄姐妹是要保持什么？警醒。所以说主耶稣要来了，你不警醒，那个贼什么时候来了偷了你的东西，你就损失很大，你就几乎把自己命有时候丢了。贼来了有时候会杀人的嘛，对不对？你把自己命丢了。所以弟兄姐妹，这句经文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信息，主耶稣不是说哎呀我告诉你啊什么时候来，是告诉你你要谨慎，是不是啊？感谢神啊，这个日子是你要谨慎。好了，我们下段经文在哪里？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8节。因为主必从天降临，有什么现象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什么现象呢？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吹号的声音。在基督里先死了的人，他们要必先什么？复活啊！我们这还活着的人会看见那些复活的人，在哪里看见？被提到天空当中，这个半空，我们说这个云的上面就是天空的云里，大概在这个地球的上方。哇，要这样的哦，在空中跟主怎么样见面？弟兄姐妹，这里记得很清楚哦，主耶稣那天降临的时候有呼叫的声音，还有什么？
天使长
也会在那里大叫，哇，主耶稣来了，然后会大叫在空中，还有什么会响呢？吹号，那个号是全地球都可以听见的。我问你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今天警报器发响了，也只能是一个国家听见，一个城市听见，对不对？你想想整个的宇宙可以听见吹号的声音，那就不得了了，那个声音你连睡着了都会醒过来。 OK， 而且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他们会跟你见面。例如我的父母啊，他去世了，但他信了主，我在空中可以看见他，我可以跟他见面，啊，这就是，而且见面的地方是在空中，不是在河南省，不是在这个温哥华，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美国。很多人说，哇，有一个女基督啊，降临在什么啊，这个河南省某某某某村。我说他真的是有病，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嘛，在空中与主相遇嘛，凭什么你叫我去河南省去朝见你呀？啊，真的很奇怪，很多人竟然上当哦，很多人竟然相信这样的谎言哦。好好看圣经，这就是警醒。所以感谢神，我们要知道人子再来的时候很清楚的，我们会亲眼目睹。好了，最后一段经文是约翰，就是主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他说什么？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什么呢？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本质，他的真正的身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会过什么生活？洁净自己，在地上天天过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啊，还有慕道友啊，朋友们，你们要这样看，看什么？他劝我们，如果我们真的信这位神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像他。他显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一复活会像谁？
基督。
我们的身体应该是像基督，基督可以穿墙越壁，基督复活之后可以不透过门的，他可以门关上的时候他进去穿越，可以直接到他当中去。有一天我们复活了，会可不可以？我们可以超越物质，我们完全，我们的身体是真的，但是我们的身体却有这种特异的功能，这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没有地点，没有时间可以限制它。感谢神，你要不要这样的一个永生呢？这就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好了，透过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很盼望基督怎么样再来。宣信博士也得出了再来的这个盼望。哇，比这世上好的千倍，你还留恋这个世上的生活。哎呀，我就说对比一下，那是太划不来了，太划不来了。所以呢，宣信博士得出来之后，基督是我们的再来之王，与圣经一致，他就归纳出主再来的九个末世征兆。来看看有没有哈，今天这个时代你对比一下，他作为一个先知讲道哈，我们看看他讲的对不对哈，用圣经来对照。第一个，自然灾害会增加，你相不相信呢？今天的自然灾害多不多？越来越多了，一下子美国又说龙卷风又来了，啊，一下子又是地震了，一下子又是海啸了，啊，一下子这个北极那个又融化了，啊，反正今天这个瘟疫，这个病毒一下子是全球流行的，多不多？会越来越多，而且我告诉你，不单是这样一个疫情，这样一个病毒，以后还会更多，更多，更多，你看着吧。啊，如果今天如果我说神说是这个他的真理的话，你会看见越来越多，而且无法抵挡。今天的病毒变得很厉害，而且你没有办法去知道它是怎么样运作的，它一下子就变异了。以前说如果是病毒的话，还是一个可以打它杀它的，现在呢是一个几乎就你就不能够判断它随时变异的，因为它附在什么载体上就变成另外一种的形式，根本就没有办法防不胜防。所以弟兄姐妹啊，末世的灾害会更多更多。好，第二点，在政治上有征兆。什么政治征兆呢？政治上就是有很多的帝国会分裂，包括现在的大家都看到美国的内部的民工党、民国工党国的这个情况，他们会慢慢强大的帝国会分裂，会支离破碎，发动战争啊，然后呢，国内战争、国外战争啊，然后呢，无政府主义，哎呀，大家就是觉得，我不要政府，我不要军队，我不要警察，所以他们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的生活的要求，啊，现在很多人都不服政府的，反正现在都不听了。 再一个呢，就是劳工阶层会骚动起来，很多人会失业，对不对？很多打工的人，很多靠着那一点工作赚一点钱的人，他们会骚动，他们会越来越骚动，甚至于他们对这个世界不满。 OK， 好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经济上的一个征兆，经济上会出现什么呢？会越来越多的旅行在全球啊，我们说前段时间那个旅行啊，很多人都是出去玩的，坐飞机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的啊，现在的高铁越来越快，去一下子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很远的地方，对不对？哇，这个时间上啊，这个旅行越来越普遍。现在这个瘟疫呢，弄得他们不能旅行了，可是有的人还是照样怎么样，毫无顾忌的去旅行。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趋势，这是他们的趋势，挡不住的。而且呢，知识会增加，你看你上网一打开，你搜一条的信息，它就成千上万条甚至百万条的那些词条出来，哇，那些知识你学不完的啊！其实那些知识只是在重叠，加多，不断的往上面重叠。还有一个问题是，今天的电力和能源的使用会越来越缺乏啊！你知道现在有的人去外太空去找能源了，说现在地球上的能源几乎就用的差不多了，他们要去外太空去找看有没有外太空的能源可以使用啊！所以这个能源问题，现在我知道这个汽油这个价格很高哈，所以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来经济上的一个征兆。好了，第四点是什么呢？道德征兆。道德会怎么样？社会非常的悲观，越来越悲观，而且呢，谋杀的人很多，自杀的人也越来越多，离婚率会非常的高啊，然后青少年的犯罪、同性恋，然后性别，就是我可以改变自己，我不喜欢自己的性别，我要做一个另外的性别，如果我是男的，我要做个女的，就是这种的东西会增加，就是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是一个道德的征兆。越到这个时候，你就越要小心了，弟兄姐妹，你们越要小心了。好了，第五点是什么呢？教会里面会有大规模的离道反教，什么意思？就是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是衰落，教会的圣经的权威和弟兄姐妹去聚会都不愿意去聚会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教会在教训我，他们拒绝圣经，他们拒绝十字架，他们越来越喜欢什么？上网，越来越喜欢自己去找一些人来听啊，这个就是我们说越来越喜欢毒品上瘾的东西，例如网络上瘾，例如这个酒精喝酒，例如这个大麻啊，哇，这些东西的就会普遍的发生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这就是教会的一个离道反教的情形。还有第六点是属灵的征兆，世界的道德沦丧，然后信徒反其道而行，世界就越来越邪恶。哎，那些追求真理的人越来越孤独，但是他们却愿意一个人去追求，愿意几个人就去追求，越追求就越顺服神，而那些人呢，越邪恶就越败坏，两极分化。这个叫属灵的两极分化，一种是追求属世的，一种是追求属灵的，这个就两极分化的很厉害。你那些属灵的想劝那些属世的，几乎很难劝，这就是两极分化。好了，那到第七点是什么呢？第七点就是什么？我们说是犹太的征兆。犹太的征兆是什么？你要看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越来越怎么样？锡安主义。什么叫锡安主义？大家知道吗？就是锡安他们将要在那里建立国家，他们觉得犹太民族，他们觉得上帝的选民是他们，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慢慢在加入，很喜欢加入犹太教，加入犹太教。怎么讲呢？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哈，看到有人就加入犹太教，带着那个金夹子在额头上，然后呢就手上也缠着那些的东西，整天在门口就读那个妥拉，就读他们的那个犹太那些的原文的东西啊律法的东西，他们在那念，哇，每天那个有时候头发留得长长的啊，觉得他要做犹太人，你知道吧？啊，犹太人，哇，你可以看出这种就是犹太主义兴起，犹太人会觉醒，列国将与犹太人越来越多的合作， 啊，我们说很多的开始跟犹太人走得很近，跟以色列呢建立好的关系来支持他，可能要建立第三圣殿。第三圣殿，好，记住这个。第八个，他们的宣教，我们说宣教事工会兴起来，而且很多人觉得在我这一代主耶稣就要来了，在我这一代我要拼命去传福音，哎呀，所以他们就想在这一代实现把福音传遍地极啊。最后一个是年代的征兆。年代的征兆是什么，弟兄姐妹？年代的征兆就是说在这个日子里面会发生一些比较一年换一个事情，一年换一个事情。例如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发生了什么，我跟大家讲讲。第一个，十九世纪是什么事情发生呢？方言。方言就是在教会里面呢，然后他被圣灵充满，就要会讲方言，讲一种舌头的语言。哇，你不会讲方言呢，你就没有重生。你不会讲方言呢，你的这个信徒就是不是真正的有神在你里面啊，这是一个特征。第二个，就方言讲后呢，就第二年又开始流行另外一个神迹医治。他们就很喜欢开神医大会，帮你医治这医治那。你看看很多人都参加那个医治大会，有很多基督教的医治大会啊。再不行的话又来一个新的叫说预言。说预言就是说，哎呀，以后会发生什么。他们很喜欢说预言啊，说你会怎么怎么样，某某某某某某年会发生什么，哎呀，弟兄姐妹，你以后会发生什么，说预言啊。然后就之后就开始产生这个十九世纪的圣洁运动啊，大家都追求圣洁。 OK， 好了，我们从这圈性的九个征兆来看，这就是我们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大家来观察一下有没有啊。然后你观察之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些事情有没有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这九点都有在发生。那如果有的话呢，90%以上呢，就是说可能基督呢很快来了，基督很快来了。 OK 啊，所以当世界末日的时候，每一次你看挪亚方舟的时候，那个洪水来之前是有事情发生的，然后那个索多玛俄摩拉被灭绝的时候，被天火烧灭的时候，它也会发生一些征兆。 OK， 我们好好的来祷告。好了，那既然这样的话啊，有这些的观点出来，从圣经里面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去经历它。你不是说，哎呀，主耶稣来跟我没什么关系呀，反正他来就来喽，我就睡觉喽，我什么时候醒过来他就什么时候来了喽，对不对？好，第三点，我们看经历基督再来与我们有没有关系。一个愿意经历基督再来做王的基督徒，一定会在你的灵命里面，在寻求真理的上，在你的宣教传福音上非常的热切，而且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宣信就是这样一个投身宣教事工的牧者，他不但自己的生命要求很高，而遵守神的话，他还对外传福音，拼命的传，拼命的装备信徒，培训信徒，然后推动他们出去宣教，自己也去宣教，自己去宣教。所以呢，你知道吗，他真的是很热烈。有一天有一个记者来采访他，有个记者很好奇，好奇说什么，他说，哎，宣信博士，你对神的这个事情这么热烈，对宣教这么的热心，请问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来？哎，你怎么回答呢？你怎么回答啊？宣信很肯定的回答记者说，圣经的马太福音24:14说什么。那个记者出去翻圣经，看到什么？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记住这句话哈，你以后要回答那些人说，哎，请问耶稣什么时候来？你们说耶稣啊，马上世界末日来了，什么时候来呢？你就告诉他这经文，你就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万民都可以见证，可以听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没有这点，几乎你就不要去答他，哎呀，几月几号，跟你们对他来说没有说服力。只有这句话是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圣经。这样回答了，那个记者很佩服他，哇，这个宣信对圣经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有把握，他不会听人家乱说，他知道神的心意。很多弟兄姐妹不好好去读圣经，别人问一大堆问题，他答非所问的，对不对？ 他不能够回答人家，不能给人带来安慰，反而带来大家的恐慌。所以今天在这个疫情当中，你怎么样去回答那些没有盼望的那些人？他们问你说，这个疫情为什么现在还不控制？上帝为什么不介入？他就让这些人死掉吗？现在全世界上亿的人都感染了，几百万人死掉了，啊，上帝你在哪里？然后他问我们，请问你怎么回答？你不能说，哎呀，这个上帝掌权，你得告诉他什么事情嘛？你要知道神的心意嘛，你要回答他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回答别人。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不能说我不知道，啊，你一定说你知道，因为你天天读神的话语，一定会知道的。好了，第二点，而且呢，要知道主耶稣再来是合乎真理的时间，不是他们自己讲的时间，对不对？然后第三点是什么呢？他自己花钱，自己去推动这个基督教的各项事工，他没有拿工资。他之后呢，过信心的生活，他没有拿工资，但是他经常拿出自己的钱来去做出版工作，就很多文字，就是很多基督教的那些传福音的文字，为宣教推动而去做，甚至他创立了现在我们叫宣道会的前身，叫宣道宣教的联会，联会就是我们说联合的一个组织，是一个运动的组织，不是一个宗派。然后他还成立了宣教的训练的神学院，培养了很多的宣教士。他呢，甚至第一次差遣出去五位宣教士去中国传道，结果都死了。我们说当时宣信差遣出的第一批宣教士都失败了，有一个要到达那个了，说后来那个船呢不行，就流浪到了日本去了，在那里病死的。他们派到中国去的宣教士没有一个到达，没有一个到达，就全军覆没，全军覆没。但是宣信有没有灰心呢？没有。他说，哎呀，神不祝福我，宣教真失败。没有，他还是怎么样，坚定的差遣第二批第三批。所以感谢神，我们要有这种决心。你不要以为眼前的事情能够阻止我们宣教，只要你心中常常心系着宣教的工厂。宣信对中国非常的有热心，他对中国的宣教事工、传福音事工非常有托付。他甚至说，我想去中国，我想去中国。但是他的太太和他的家人呢，啊，就不太支持他去。然后他甚至去过中国去探访过，他很关心我们中国。每一个宣教士几乎都有对中国的负担，每一个对神的国度有托付的，他都对中国这一大群十几亿的人非常的有宣教的托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怎样呢？要迫切呀，弟兄姐妹，要迫切啊！所以感谢神，我们说这个宣道会的建立，就是因为宣信博士他推动了。到今天，我们的宣道会在宣教的事情上，一说宣教，大家都能拿钱来，大家都贡献自己力量。这个是整个宣道会最重视的宣教，一个是灵命塑造，一个是宣教，这两样事情成为我们宣道会的特点，宣道会的特点。OK， 好了，所以为什么叫宣道会呢？就这个意思。感谢神，这就是宣信博士所经历的，他自己以身体力行来把这个侍从福音，这个基督再来推出去，为我们今天的宣道会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础，很重要的基础。OK， 好了，他向神许下承诺，他说他愿意把一生都献给基督的宣教，他愿意一生都为传福音的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呕心沥血地推动整个信徒的灵命和那个大使命传到世界的地极。这就是他的尾声，《非我为主》这本书就讲到啊这方面的关于他的经历。所以弟兄姐妹，你盼不盼望基督再来呢？如果我们盼望基督再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今天我们作为宣道会大家庭的一员，当然很多的是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你要看到我们的不是单单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但是得救，对不对？我们不要只要一半救恩。我很多的时候常常说，我们为什么只要一半的救恩，只要得救就好了？不是的，你得救不是为了自己呀，弟兄姐妹，你是为着更多的灵魂 去为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要自己成长，要成圣，要得医治，甚至要到传福音到地极，传福音到地极。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当如何去做这个工作呢？我们当如何去经历基督是我的救主，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成圣之主，基督是我们的医治之主，最后是今天的什么，基督是我们的再来之王。求主帮助我们，这就是真正的我们信耶稣的最重要的一个福音，一个福音。求主帮助我们，生命才能影响生命。宣教宣信博士是在1919年去世的，他去世的时候，他很多人都被他影响。他虽然在世的时候好像是很多人反对，但是他死的时候，很多人都出来认可他的这样一个工作，大家都纪念他，啊，纪念他，他所建立的人神学院，建立的宣道会，建立的这样的一个丰硕的成果，侍从福音，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激励，很大很大的激励。这就是啊，这个历史和圣经来证明我们的工作将要延续到之后世世代代，世世代代。感谢神帮助我们，也来挑战自己。今天我问大家，为什么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全能神、什么东方闪电那么热心的去传他们的福音？啊，我这门口啊，经常有人敲门的。你都问我太太了啊？以前我太太出去敲门问的是谁，他就说的是什么？啊，他不讲他是摩门教的啊，他不讲他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他穿的很整齐，打的领带啊，有时候带着个小女孩，带着个小孩子来给你煽情，你知道吗？跑到家里来敲门，刚开始不知道的时候，我太太还把他接进家里来了。我一问他才知道他们是摩门教的，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而他们那么热心，每次你叫他走之后，他还来敲门，他不断的来传福音给你，传他们的那些福音，所谓的异端和邪教的福音，他们来传给你，拼命的传他的歪理。可是我想想，我们基督徒，我们拥有这个圣经，我们的是真理，我们却不敢跟人家分享，为什么？我想不通这个事情。我常常问主耶稣，我说主啊，为什么我们不敢开口向人去证明你呢？为什么呢？而且在很多的地方，只许各样的宗教都可以自由，例如在电影里面经常拍的都是可以烧香啊，对不对？可以拜佛呀，啊，可以算命呀，啊，可以搞那些啊那些道场啊，但是基督教那些东西好像很少见，甚至我们教会里面那些聚会的场面，从来很少会在电影电视里面看见。信徒的祷告就更不用说了，看圣经就不用说了。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都好像自由，唯独基督教就不自由？为什么？我问大家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越是这样，我们越觉得我们这个才是真理啊。因为真理才会让人不舒服啊，因为真理才会让人觉得，哎呀，要拒绝他呀。这背后有一个魔鬼，不会让我们敢于开口。这背后，这天上有一个魔鬼的势力，堕落的天使，他们就是跟神为敌，他们控制这个世界，因为亚当把这个权利卖给了他们。所以我们现在不敢开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叫基督得着。如果我们是基督的生命，我们就会追求圣洁，对不对？我们就会越来越像神，像基督。而且我们做出改变之后，我们越来越喜欢来教会，我们越来越喜欢来聚会。今天来这里来赞美神，我愿意献上自己，我不会去追求那些表面的那些迷信。很多时候我们说是他们是迷信，我们很多时候追求，哎呀，这个神真是很灵啊，你不能这样看我们的基督。我们的基督一定是神，一定是很灵的，你不要说他灵，你应该说他是真实的，就是你的生活。所以主再来，我们千万不要麻木，每天都要说，主啊，你要是今天来，我该做什么？我今天要不愿意放下我所有的忙碌，放下自己的懒惰，放下自己贪那个睡一个觉啊，放下自己追求这个世上的东西，放下自己赚的那点钱，我这个时候我来到神面前，我来朝见这位神，因为他可能今天就来了，对不对？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传扬福音。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开始对你身边的人传福音，好不好？我们来神面前立一个志，动一下你的手指，然后把福音，把那个单张 发给别人，你发给他的时候不怕去得罪他，你说这是给你很好的礼物，对不对？你不要怕，你心里面一怕，你说哎，我要是传耶稣给他，他拒绝我不跟我做朋友了，甚至于讨厌我怎么办呢？不怕的弟兄姐妹，你去传的时候，基督就在你心里面先来到了，先来到了。我们预备好了吗，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了就一起来说，说什么？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来，我们一起来说好吧，说三次，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么你心里就会常常的充满着对他的盼望，不是要你喊，而是告诉你，这是你的宣告，这是你的宣告，他就是我的再来之王。我每天抓住时机向人去分享他的福音，他就会快点来，主耶稣基督就会快点来。 OK， 每一个人多一点这个心，主耶稣就快点来。好，你来跟我祷告，我讲句你讲句，好吧，我们来跟神来立志。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求你赦免我的懒惰，赦免我的冷漠，求你眺望我，以你爱子的宝血洗净我，以你的爱子在我里面成圣，以你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医治，因为你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把你的福音传向地极，在身边每一个人都求你给我们勇气，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把福音传给他们。我盼望你来，你在我心中作王，得到我，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成为一个真正基督再来的器皿，被你使用，直到你来。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再次愿你的国降临。好，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当做我们的祷告啊，来帮助我们。
哦，基督我主我王。
好，我们打过来哈。好，大家看到哈，那里也有。来，第一段。
哦，基督我主我王，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歌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帮助我，帮助我工作祷告，每天为主而活，我所行是正言，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我心中至高宝座，我心中至高宝座，你来做王，唯独属于我王，让我全然归你，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放眼全世界，放眼全世界各地，凡人涉足之地，愿神正道光传，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走一段，愿我们的王快显，为 离光明千禧年，我们独立同行，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愿你的国降临。
阿们，感谢主哈，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你主耶稣，你借助今天我们最后一篇的侍从福音的信息，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我们的福音朋友都知道，原来你在我们啊拣选我们，是让我们去整个的一个啊全世界的人都交在我们的这个手中，让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主啊，你使用我们，虽然我们不配，虽然软弱，但是你就在关键的时候开我们的口，让我们可以把这个宝贵的福音，永远的福音，基督再来的盼望带给他们。特别是在这疫情当中，很多人没有盼望，很多人依靠人，依靠疫苗，依靠这些啊，我们说不可靠的世上的这些经常变化的东西。主啊，让我们定睛在你的真理上面，让我们知道基督你是又真又活的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成圣之主，我们的医治之主，我们的再来之王。主啊，愿你使用这四篇的信息祝福我们，更多想在你的福音上，全备福音上来成为你的门徒。我们谢谢主，愿你赐福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感恩赞美主啊。愿圣灵在我们里面种下种子，有一天让我们为你去奔跑，让我们为你去献上，成为你自己的门徒，将福音传遍地到地极，直到你再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